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1月2号星期一，也是详尽的国际新闻。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日前透过推特感谢台湾关心该国地震灾情，并且贴上了中华民国国旗，不过随后该国旗的贴图遭到删除。对此，台湾外长吴钊燮表示，台湾对土耳其震灾的援助不会因为中国的打压而停止。台湾外长吴钊燮星期一在立法院外交以及国防委员会接受质询的时候表示，土耳其日前发生地震灾情，台湾不会因为中国的打压就停止对土耳其提供援助。他说，有关人道这个事情是台湾长久以来非常优秀的传统，不理中国有没有打压，只要有一个地方需要协助，台湾一定会想尽办法协助。吴钊燮还表示，1999年台湾发生921大地震，当时土耳其政府亦都派遣救难队到台湾提供援助，台湾对此感激在心。之前台湾总统蔡英文透过推特关切相关地震灾情，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10月31号透过推特指出，土耳其共和国非常感谢所有友好国家以及国际组织在伊兹米尔地震之后表达的祝福和支持。埃尔多安在三则的推文当中张贴各个国旗或者是国际组织会旗共100面，其中包括台湾的国旗。不过台湾国旗是贴图随后遭到删除，台湾外交部表示主要原因就是中国当局向土耳其政府施压。泰国国王马哈亚吉拉隆功首次公开评论数个月以来的抗议活动，表达了对抗议者的爱，抗议者呼吁限制他的权利。阿吉拉隆功国王对第四频道新闻的记者说，当被问及到是否愿意妥协的时候，国王回答说，泰国是妥协之地，主要由学生领导的抗议活动主要是要求总理巴育下台，这场运动亦都呼吁对君主制进行改革，这个是一个史无前例的举动，因为在这个国家侮辱君主制度会导致长期监禁。国王的言论是他会见身穿着着黄色衣服的反抗议者的时候发表，显示他们对君主政体的支持。最近几个星期敌对抗议活动之间发生了一些冲突，示威活动在2月开始，议会宣布将解散一个民主派，主要是未来年轻的前进党。示威活动由于冠状病毒而被封锁，示威活动停止，但是后来虽然公众集会受到限制，但是随后又恢复了示威活动。前总理潘阿拉春在接受泰国之音访问的时候表示，他同意运动的一些要求，但是他对改革君主政体的呼吁保持警惕。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汗星期日宣布，巴基斯坦政府决定给予巴控克什米尔部分地区临时省的地位。印度管理着克什米尔三分之二的领土，并且声称拥有全部的克什米尔地区。印度谴责伊斯兰堡称之为是吉尔吉特巴尔替斯坦的临时省的地位。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汗在访问这个风景秀丽的喜马拉雅山地区的时候，在一次公开会议上表示，他是要祝贺吉尔吉特巴尔替斯坦人民，他们是决定给予吉尔吉特巴尔斯坦的临时省地位，这个是他们长期以来的要求，这个地区的人口估计是达到120万。伊姆兰汗未有透露更多的细节，但是他在全国转播的电视讲话当中表示，这个决定符合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克什米尔问题的决议。伊姆兰汗总理显然试图解除公众的担忧，即是吉尔吉特巴尔替斯坦地位的改变可能削弱巴基斯坦寻求一项关于克什米尔问题的决议，由联合国授权的公民投票允许克什米尔人决定这个分裂地区的命运。白俄罗斯首都安全部队拘留了200多人，这个是12个星期前有争议的总统选举引发的最新一次反政府抗议活动。成千上万的示威者参加了星期日11月1号在明斯克举行的示威游行，几乎每日都有抗议活动要求卢卡申科辞职以及重新投票。根据人权组织公布的名单，几乎所有被捕的人都是在明斯克被拘捕。据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的白俄罗斯语组报道说，白俄罗斯 記者協會的包里斯·戈雷茨基說，被拘留的人當中有四名的記者，其中兩個人遭到毒打。當公眾向首都郊外一座著名的蘇維埃時期鎮壓受害者紀念碑行進的時候，可以看到一排排關押被拘留者的安全卡車以及公共汽車。抗議者被閃光彈襲擊，執法部門使用催淚瓦斯以及警棍試圖驅散人群。當局承認在明斯克的示威活動當中，警察亦都向空中鳴槍示警。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总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美国为选举日前后可能发生的袭击而作准备。我们亦会报道2020年总统大选的竞争激烈，双方争夺北卡罗来纳州目前正在犹豫的选民。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有关最后的摇摆选票，这个就是指亚裔的美国人。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在星期二就进行总统大选了，有很多年轻的亚裔选民今次都是第一次出来投票。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在华盛顿的报道说，如果在几年前跟这一班年轻的亚裔选民聊天的话，他们有可能并不是关心选举。不过今年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因为有很多人认为他们不喜欢现在美国和城市上发生的很多的事情，所以他们要积极出来投票。下面是易林的有关报道。
在纽约生活了60多年的陈嘉玲神情振奋地对美国之音说，已经退休的他一直致力于推动亚裔美国人参与政治。他说他星期一去过一次投票站，大概是两点多，他看到该处是排了300多人，在三点关门之前他肯定是入不到去。他描述的情景是展现了今年美国选民的政治热情，亦都凸显了今年美国大选当中亚裔族群所占据的特殊地位。过去几十年以来，亚裔选民一直是在美国大选当中被归为是其他的族群，历史上这群人在选举并不占据很大的比重，亦都未有受到政客过多的重视。不过随着美国亚裔人口的增长，这个趋势正在发生改变。根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今年五月的报告，亚裔选民是美国选民当中增长最快的族群，从2000年到2020年有资格投票的亚裔美国人增长了 139%， 翻了一倍有多。在西语裔选民当中，这个数字是 121%， 而非洲裔和白人的选民只是增长了 33%， 亦是 7%。 在2020年的大选当中，超过1100万的亚裔选民将会投出他们手上边的神圣一票，占到美国选民人数的近 5%。值得指出的就是亚裔选民的人数增长虽然是很快，但是近十年来亚裔选民的投票意愿是各族裔当中最低。在2012年大选当中，黑人选民的投票率为 67%， 白人选民投票率为 64%， 拉美裔是 48%， 而亚裔选民的投票率只是有 47%。 密歇根大学美国文化系副教授博尔哈对美国之音说，他在10月中旬进行电话催票的时候，发现很多亚裔美国人仍然犹豫不决，在是否去投票或者是选择拜登或者特朗普上面是左摇右摆。他对美国之音表示，他想一个可能的原因并不是他们偏好于哪一个的候选人，他认为这个跟他们不愿意分享自己的政治立场是有关。这些人可能有不同的背景历史，觉得分享政治观点可能会给予自己带来麻烦。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统计，亚裔选民当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归化入籍的公民，截至2018年归化入籍的选民占到美国亚裔选民总数三分之二。 加州大學聖迭戈分校政治學系的助理教授黃國生是表示，正正是由於亞裔美國人有很大一部分是歸化公民，他們並未有強烈的兩黨立場，亦即是說亞裔選票是兩黨爭奪的關鍵。博爾克教授說，這樣的背景不單止影響了他們是否願意透露支持哪一個候選人，亦都影響了他們關心的政治議題。他指出，研究發現亞裔美國人的政治傾向與其在美國生活的時間長短是密切相關，在美國是留了很多的時間的傾向於民主黨政客以及是自由派觀點的可能性越大，反而言之，如果剛剛來到美國或者是一名歸化入籍的公民，這樣可能更加傾向於保守派的立場。他舉例說，一名在美國出生的台裔美國人關注的焦點可能更多是黑人的命也是命、健保等議題，但是如果是在台灣生活了很多年之後歸化入籍的人，則可能更加關心美國對台灣和中國大陸的政策而投下選票。雖然亞裔美國人投票的熱情在過去比不上其他的族群，但是9月份出爐的亞裔群體投票傾向的民意調查顯示，亞裔選民2020年的政治參與熱情達到了史無前例的高點。博爾克教授說，公眾的投票熱情很高，他相信因為他們知道賭注很大，比如控制新冠疫情以及移民政策等問題和每個人的生活是息息相關。這份由亞太裔投票、亞太數據中心以及是亞美公義促進中心在7月到9月之間聯合進行的民調顯示，54%的亞裔選民表示他們會將票投給拜登，而30%的人說他們傾向於讓現任總統特朗普繼續領導國家。與此同時，還有很多人未有作出最終的決定。在搖擺州，有約46%的選民表示將會投票給拜登，而投給特朗普的人佔38%。其中重要的搖擺州喬治亞州，亞裔選民在2010年到2018年的8年間增長了47%，而這個期間該個州的選民平均增速是5%。亞利桑那州的亞裔選民人數在過去10年驟增，今年將會佔有 4.5% 的登記選民。在佛羅里達，亞裔選民所佔比例大約是 3.5%。 2016年這些州的選舉人票都是由特朗普以微弱優勢攞落，而今年拜登和特朗普都是在這些州投入了大量的努力爭取亞裔的選票。亞裔選民已經是從邊緣群體轉化成為是成功的關鍵。喬治亞州眾議員霍山猛表示，特朗普競選團隊在5月底啟動了亞裔美國人挺特朗普的團隊，希望通過著墨特朗普總統的經濟政策來爭取搖擺州亞裔美國人的支持。拜登的團隊在10月8日推出是付費競選視頻，在一起拍攝了來自不同背景的亞裔美國人，這個視頻希望進一步鞏固民主黨在亞裔美國人群體當中的優勢。博爾克教授說，他注意到拜登團隊使用9種語言來推動同一個競選廣告，我從未有在競選廣告當中看到過菲律賓裔美國人，所以這個令到他很吃驚。根據民調指出，自2016年以來，現任總統特朗普在華裔美國人當中的支持率是走低。加州聖迭戈大學的黃國教授就是美國之音表示，這個同今年的新冠疫情當中的特朗普總統使用的詞彙有一定的關係。他們最近對北卡羅來納州的亞裔選民進行民調，發現他們對於功夫病毒以及是中國病毒這一類的詞語非常反感。他對美國之音說，亞裔美國人希望政府採取行動停止仇恨犯罪。民調當中每5個人當中就有一個人因為新冠疫情受到歧視。他說北卡的亞裔美國選民會因為新冠疫情當中所受到的歧視更加傾向於投票給拜登。而與此同時，民調顯示特朗普總統在越南裔和印度裔美國人當中的支持率是走高。 在2016年，大部分越南裔美国人投票给当时的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然而，根据最新的民调，有 48% 的越南裔美国人表示将会投票给特朗普， 36% 的投票给拜登。专家认为，特朗普总统对于中国的强硬态度以及在南中国海问题上面的立场促成了这个的转变。很多在越战之后逃往美国的越南裔美国人认为，特朗普对中国的态度与前总统里根对于共产主义的强硬态度如出一辙。在印度裔美国人当中，2016年有 70% 的人投票给克林顿，只有 7% 是投给特朗普。而今年虽然大多数人仍然将会投票给拜登，但是有 28% 的人表示他们更加倾向于让特朗普总统领导国家。专家认为，这个同样同特朗普的强硬中国政策有关，同时亦都得益于去到同印度强硬派总理莫迪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华盛顿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继续有关美国大选的消息。虽然美国南部各州已经向共和党倾斜了几十年，但是特朗普在2016年获胜的北卡罗来纳州在今年就被视为特朗普和民主党候选人拜登在未来的大选当中的战场州。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萨拉伊从夏洛特的报道。
特朗普总统的坚定支持者相信他将在11月赢得北卡罗来纳州，但承认这一场竞选可算势均力敌。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代表约翰史蒂夫表示，可以说北卡罗来纳州是一个摇摆州，大众认为这个可能。史蒂夫说可以保证北卡罗来纳州将属于特朗普总统，这个将是一场激烈的竞选。史蒂夫预计特朗普能够以2-3%赢得北卡罗来纳州。前副总统拜登的支持者正在努力争取北卡罗来纳州选民支持民主党，但得到选民的不同反应。拜登的支持者汤姆·纳斯瑞拉说，支持与反对的都有，今日拜登人气好旺，我们在这一方面真的感到很惊讶。我需要一个更好的总统，一个能够写的、能够为民众服务的总统，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这里。民主党人奥巴马在2008年以微弱优势赢得了北卡罗来纳州，在跟住落嚟的两次选举中，该州以不到4%的优势倒向了共和党。最近的民意调查显示，拜登在北卡以微乎其微的优势领先。卡托巴学院政治与历史教授迈克尔·布茨说，他们的州极端分裂，但是在党派方面比较平均，双方都有可能获得43%-45%-46%的选票，但最后这小部分决定性的选民可能会从一方转向另一方，这个导致北卡罗来纳州和美国其他州一样竞争激烈。除总统竞选外，北卡罗来纳州还有激烈的参议员竞选，竞选结果可能会确定参议院由哪个党控制。美国之音记者萨拉伊从夏洛特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过去四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面，负责了之外国干预选举的美国网络安全官员一直正在为一场至少据公众所知还未发生过的袭击而作准备。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蔡尔丁在华盛顿的报道。
虽然美国情报界作出的结论说，在2018年选举期间，俄罗斯、中国以及是伊朗展开了施加影响以及发送信息的活动，但是情报界说类似2016年时候情况并未有发生。当年俄罗斯将一项咄咄逼人的施加影响的行动和黑客行动结合起来，黑客设法是打入了所有50个州和选举有关的系统，这三个国家都未有做任何的改变选票从而影响选举结果的事情。今年的选举即将在选民11月3号前往投票站投票的时候达到高潮，而这次的选举又有所不同。 由於新冠病毒的大流行，很多州今年擴大了缺席投票，亦是郵寄投票。美國選舉項目收集的數據發現，截至10月29日星期四，已經是有8200多萬的選民通過郵件或者是在提前投票中心投票。美國情報官員已經證實，對這次選舉的攻擊已經進行了一段時間。俄羅斯、中國和伊朗都在開展行動，目的是影響選民的投票方式。而最近情報官員警告說，俄羅斯和伊朗在以黑客手段侵入美國數據庫的同時，設法獲取了選民登記數據。和2016年以及2018年的選舉的另外一種重大不同的，就是情報和選舉的安全官員警告說，這一次對選舉的攻擊不會在投票結束的時候結束，相反他們說這些襲擊將會持續下去，可能至少持續到2021年的1月20號總統就職的時候。隨著選舉日的臨近，以下美國的官員最擔心的威脅，就是美國反間諜官員今年8月開始的時候，對俄羅斯、中國和伊朗這三個國家的影響行動發出警告。在一次罕見的公開聲明當中，國家反間諜與安全中心主任伊曼尼納警告說，這三個國家對特朗普總統和前副總統拜登有各自的偏好，並且一直在進行影響活動來幫助他們偏好的候選人。伊曼尼納在聲明當中表示，他們的評估就是俄羅斯正在使用各種各樣的措施，主要是詆毀前副總統拜登。他還補充說，一些與克里姆林宮有關聯的行為者，亦都在社交媒體以及俄羅斯的電視上面尋求提升特朗普獲勝的機率。伊曼尼納說，他們認為中國傾向於特朗普總統不獲連任，北京認為他不可預測。國家反間諜與安全中心主任伊曼尼納說，伊朗被一種睇法系所啟動，即是特朗普總統的連任將會導致美國繼續對伊朗施壓，以煽動政權更迭。在伊曼尼納作出這番表示的一個月之後，聯邦調查局局長克里斯托弗雷警告議員，俄羅斯在社交媒體、各型媒體以及通過各種代理人的努力非常之懸弱。不過美國最高情報官員更加關注的，就是來自中國的威脅。美國國家情報總監拉特克里夫表示，他不是要淡化俄羅斯的威脅。他說在8月底福克斯商業新聞裡面說，但是他們面臨的來自中國的威脅要大得多，凡是看到情報的人都知道這一點。其他高級情報官員亦都認為，從長遠來看，中國對美國是一個更大的威脅。不過他們認為俄羅斯對美國的選擇本身構成的威脅是最大。官員還警告說，試圖影響美國選舉的並不單止是有俄羅斯、中國和伊朗。伊曼尼納在10月8日對克斯特電視台說，美國可能有30個國家想參與這個影響力的遊戲，其中包括美國的盟友，好像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以及好像古巴和委內瑞拉這樣的對手。雖然在這個持續存在的威脅，美國選舉官員一直對美國和選舉有關的網絡和系統的狀況表示有信心。聯邦調查局的克里斯托弗雷被表示，这个已经不是第一次这个讲话，这个将会是现代史上最安全的选举。克里布斯至少是早在今年7月就发表过类似的言论，他当时提到美国已经安装了传感器以检测关键的计算机系统以及网络可能遭到入侵，92%个州都有相应的体系来确保每一次投票都有指责记录。但是由于同选举相关的系统和网络比以往任何的时候都更加安全，官员是预计俄罗斯、中国和伊朗以及是其他的美国的对手将会尝试进行间接的袭击。克里布斯在9月的一次网络安全峰会上面说，勒索软件仍然是一个威胁。勒索软件指的是一种恶意的软件，除非用户缴纳赎金，否则就会禁止他们进入电脑或者是网络。官员是预计勒索软件很可能将攻击目标对准同选举有关但是并非选举核心的系统。 國土安全部負責選舉安全的高級顧問馬斯特森說，他們是看到失去互聯網、失去網頁連接的連鎖影響，在一個更新的威脅評估當中，新澤西州國土安全與應急辦公室進一步警告說，雖然這些的勒索軟件可能不會影響到他們獲得準確的選票，但是他們仍然是可能影響計票系統。美國官員還擔心美國的電網或者是通訊網絡可能受到攻擊，而且一直在這裡跟這些行業合作以加強安全。最近講俄語的網絡行動者對美國醫療服務界提供商的勒索軟件攻擊加劇了這種的擔憂。雖然官員是對美國在過去四年為更好地保護和選舉有關的計算機的網絡以及是基礎設施的安全性而作出的努力表示信心，但是外國仍然在努力尋找薄弱的環節。美國情報和安全官員警告說，俄羅斯和伊朗尤其是擴大了打入關鍵系統的力度。10月21日美國國家情報總監拉特克里夫是宣布，这两个国家已经设法接触到美国的选民登记数据，而且在他所讲的绝望的尝试当中使用了这个数据来制造迷惑的混乱。美国国家反间谍与安全中心主任伊曼尼纳在10月29日对美国公共广播公司说，这两个国家都是从和选举有关的基础设施里面获取了选民数据登记信息。他说其中一些可能是意外获得的，他还表示目前而言，就他们今天所处的位置而言，他们非常有信心，他们是对对手将无法操纵任何选票或大规模的改变选票。不过据美国联邦调查局亦是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称，至少自9月以来，俄罗斯和伊朗一直在寻找进入州以及地方系统的途径。令到美國官員更加擔心的就是，俄羅斯和伊朗等國家的黑客攻擊並不需要成功才能夠產生影響。官員將這種攻擊稱作為是感知黑客。聯邦調查局的克里斯托弗雷在9月的一次聽證會上對議員曾經表示，他最擔心的是有關虛假信息是被炒作，較小規模的網絡入侵被放大。他還說他擔心假以時日，他們會助長美國選民的信心缺失。他並補充表示，這個將會是一種感知而不是現實。他認為美國人能夠而且應該對他們的選舉制度，當然還有他們的民主是有信心。就好像臉書這樣的社交媒體公司亦都表達了擔憂，雖然他們聲稱他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及時地制止了外國施加影響力的行動。由於長期不被發現變得更難，他們看到惡意參與者試圖影響他們的集體預期，令到美國的預期普遍存在著干預，從而製造出那種的感知，覺得他們有很大的影響力，而實際上他們並未有這麼大。臉書的安全政策負責人格雷切在最近的一篇博客報導當中就是這樣說，他還補充表示，他們正在密切關注可能出現的情況，即是世界各地的惡意行為可能利用虛假的聲明，包括有關選舉基礎設施受到干擾以及是不準確的選舉結果，利益制選民投票率或者是損害公眾對投票結果的信任，尤其是響搖擺州。影響行動、勒索軟件的攻擊、黑客攻擊或者是感知黑客，所有這些的威脅構成了另外一個令到美國情報以及執法官員擔心的威脅，就是實際的暴力危險。芝加哥市長萊特富特在10月27日的一個網絡論壇上表示，考慮到今年春夏兩季的經歷，他們是不能夠假定選舉當晚甚至是選舉前幾日，而且肯定還有選舉後的幾日發生的事情會是和平。他說他們希望如此，但是他們正在做最壞的打算。聯邦調查局的克里斯托弗雷亦都表示擔憂，美國的對手可能採取行動令到美國人的政治分歧以暴力方式展示出來。他說當然有人試圖製造動盪和不和，正如他們在全國看到的這樣，不和和動盪可能導致危險暴力的犯罪活動。他在9月對議員說，他們為2020年的準備工作考慮了美國目前的大氣候， 最近，美國國家反間諜與安全中心和網絡安全基礎設施的安全局一直在敦促美國選民要聰明一些，並且認識到外國操縱亦是挑釁他們的企圖，無論是在選舉前、選舉日還是在今後的日子裏面。他還說，請大家要記住，他們的工作並未有在11月3日就結束，而緊接下來幾日的以及是幾個星期，他們將會看到這個選舉進程非法化的努力。網絡安全與基礎設施安全局的局長克里斯托弗雷在推特上面說，千祈不要上當。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蔡爾丁華盛頓報導。
你現在收聽的是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據一份新的研究報告說，俄羅斯和中國是利用網絡手段干預美國、歐洲和其他國家選舉和公投最多的國家。中俄等國通過網絡化外國干預，企圖影響選民以及他們在選舉當中的投票率，操控信息環境，削弱公眾對民主進程的信任。下面是有關的報導。
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在10月28号发布的报告发现，在2010年1月至2020年的10月期间，有41次的选举以及7次的公投受到外国的干预。自2017年以来，这类的活动显著增加。俄罗斯是参与网络干预最多的国家，其次是中国。報告還說，俄羅斯、中國以及是北韓和伊朗都是試圖通過不同的網絡化外國干預策略來干預2020年的美國大選。所謂的網絡化外國干預包括兩種的攻擊，即是利用各種網絡的操作，譬如是拒絕服務攻擊以及是網絡的釣魚攻擊，來破壞投票基礎設施，並且將電子和在線投票作為目標，以及是通過網絡信息運作扭曲選舉當中的政治情緒，改變信息環境，以取得戰略或者地緣政治的結果。網絡信息運作往往是直接針對選民。報告說，由電子以及在線的投票，選民表達選民登記系統經常是網絡化外國干預的主要目標。重要的是要認識到公眾對選舉制度、民主程序以及信息環境的信任程度正在是受到威脅。歐盟委員會官方的民調機構歐洲情語表2018年關於民主與選舉的調查發現，68%的受訪者擔心電子投票可能存在著欺詐或者是網絡攻擊，61%的受訪者擔心選舉被網絡攻擊操縱。美國皮尤研究中心進行的一個類似的調查發現，有61%的人認為網絡攻擊可能在未來被用於干預其他國家的選舉。報告當中提到，中國在過去10年當中攻擊了7個國際和地區的10次選舉，台灣一直是中國的主要目標。但報告亦都提到，在過去的3年裏面，中國政府已經將他們的努力擴展到是印度、太平洋地區，並且將會觸覺是伸展到美國。報告援引《紐約時報》說，來自中國的有政府背景的黑客涉嫌進行了不成功的釣魚攻擊，以進入為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拜登工作的競選團隊成員的個人電子郵件帳戶。報告說，中國干預外國選舉是他們在國內和地區維護核心國家利益的整體戰略一部分，並且對挑戰這些利益的政治人物施壓。按照中國共產黨的定義，這些核心利益包括國內維穩、經濟發展、領土完整，以及提升中國的大國地位。報告還提到，中國之前的做法似乎和俄羅斯的做法不同，中國試圖轉移負面影響，塑造愛國的看法，以鞏固它的合法性，而俄羅斯則是試圖破壞信息環境的穩定，擾亂社會，削弱目標。但是最近中國似乎在從俄羅斯是抄作業，比如在一些存在明顯不信任感以及陰謀論的目標國家，公然破壞總體信息環境的穩定。全聯邦調查局特工雅慈日前在接受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新聞節目採訪時候表示，中國最近在台灣進行了一場非常俄羅斯式的選舉干預，中國在澳大利亞亦都是這樣做，在環太平洋地區他們看起上來更加好像俄羅斯，但是相對於美國他們就不像。 美国智库企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库珀对美国之音话，中国知道佢嘅一啲行动可能会影响美国嘅选举，但系仲未有好似俄罗斯同伊朗咁样进行积极嘅干涉。美国防务同安全问题智库兰德公司政策分析家莫小龙则系表示，中国干预外国选举嘅努力越嚟越令人担忧。佢曾经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对选举嘅任何潜在嘅干扰都有两个因素：能力同意图。过去几年，中国政府一直致力于发展相关嘅能力，特别系响社交媒体方面。大西洋理事会旗下嘅数位鉴别研究实验室响十月嘅一份研究当中，亦都提到，中国响未来嘅外国干预计划，特别系响选举前后，可能会使用人工智能以及系最合嘅社交媒体管理软件，特别系响微信以及东南亚嘅消息应用程式 Line 上边。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提到，在回应有关干预选举的指控的时候，这些国家往往会予以否认，然后指出这些指控是出于政治动机，从而转移话题。研究报告说，中国试图通过威胁外交关系来威胁未来的指控，针对有关中国在澳大利亚议会网络攻击的幕后黑手的指控，中国发出警告说，这些是不负责任以及是无无根据的指控，可能会对中澳关系产生负面影响。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发现，俄罗斯似乎最热衷于通过网络手段干预选举。在过去十年间，俄罗斯干预了涉及26个国家的31次选举和7次的公投。虽然俄罗斯的干预是全球性而且是范围广泛，但是它的主要努力仍然集中向欧洲。报告表示，俄罗斯关注的另外一个焦点是美国。虽然对选民的实际影响仍然存在争议，但是俄罗斯的干预已经成为了美国选举的一部分。俄罗斯最近仲将有关2020年美国总统的虚假信息活动的一部分外包给加纳人以及尼日利亚人，他们制作内容并且在社交媒体上传播。研究说，莫斯科仲试图干预南美以及非洲几个国家的选举，他的目的可能是为了破坏民主或者是影响这些国家的外交政策方向。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仲表示，俄罗斯有能力对外界对他们的内政干涉或者是反俄情绪作出反应。而此外，俄罗斯还试图通过削弱构成威胁的联盟来加强地区的实力。俄罗斯利用网络操作以及网络信息运作干预了2016年的黑山议会选举以及2018年的马其顿公投。这个做法是他更广泛的政治战略的一部分，目的是阻止这两个国家加入北约，防止西方势力扩张到巴尔干半岛。在面对有关干预选举的指控的时候，俄罗斯亦都会否认。在美国声称俄罗斯干预2016年大选之后，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将这些干预指控比作为是猎巫，并且表示这些指控毫无事实根据。俄罗斯对这些指控越来越感到厌倦。俄罗斯总统普京甚至暗示，干预选举的可能是具有爱国主义倾向的俄罗斯黑客，而不是国家支持的黑客。网络化外国干预对选举以及是公投的威胁是持续存在。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提出了识别、保护、检测以及应对四点的建议。各国政府应该是制定网络化外国干预的风险来缓解框架，并且使到它生效。这个当中应该是包括全面的威胁以及脆弱性的评估。在选举的期间，亦都需要不断地评估以及审查选举基础设施的安全。而此外，应该通过提高公众意识，提高社会的适应力，并且促进网络安全培训，限制网络化外国干预影响。各国还是需要提高网络化外国干预的检测能力，定期测试计算机系统的漏洞，并且对参与外国干预的人如何利用新兴技术的长期研究进行投资。在应对方面，各国应该是成立一个反外国干预工作组，以帮助协调自己本身国家应对各类挑战的努力。各国政府应该是根据最有可能的对手，建立明确的预防以及威胁的态势。 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代理主席鲁比奥参议员在10月28号表示，无论是在选举日还是在选举日之后，对手都在试图干预美国大选。他在推特上面说，警告我们的对手准备的大量虚假信息攻击是针对选举日前后进行的，他们来的速度可能比人去发现他们的速度还要快。一些的中国讲法越古怪就越夸张，就越有可能是外国的干预。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副主席沃纳参议员的发言人对国会申报表示，沃纳完全同意鲁比奥参议员的推文。美国国家反情报以及安全中心的主任伊万尼纳今年8月就曾经点名中国以及俄罗斯等国家，声称这些国家将会继续使用隐蔽以及公开的手段，试图影响美国选民的偏好和观点，增加美国国内的不和，削弱美国人民对民主进程的信心。还有分析人士表示，这些国家在大选后或者是会试图通过散布不实的消息来制造混乱，蛊惑人心，破坏民主。智库德国马歇尔基金会民主保障联盟主任罗森伯格在阿肯色州大学克林顿公共服务学院举办的一场网络讨论会上表示，在大选过后，尤其是选举结果接近或者是有争议或者是延迟，外国行为者目前看来，俄罗斯似乎已经做了一些铺垫，就如同他们在2016年所做的这样，公布所谓的证据，声称进行的黑客入侵或者操控的数据，即使是实际上并未有发生这一类的情况，以此来散播混乱，让民众对选举结果的合法性产生质疑。富柏亦都对大选之后的情况表示担心，他说他是非常担心大选之后会发生什么事，因为俄罗斯可能会努力破坏公众对选举结果的信心，虽然莫斯科不能够有真正改变投票的结果。雅茨则是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节目采访时候表示，从现时到选举日，俄罗斯的干预都是威胁，但是在2021年及以后将会是中国。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在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加拿大国会国际人权小组委员会的会议得出结论，认为中国对待新疆维吾尔族的行为等同种族灭绝。部分专家和国际人权活动人士说，国际社会可能会进入一个新的行动阶段，就是要北京的官员对此负责。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有关报道。
加拿大议会国际人权小组委员会上个星期得出结论，认为中国对待新疆维吾尔人的行为等同于种族灭绝。一些专家和国际人权活动人士表示，国际社会可能会进入一个新的行动阶段，即让北京的官员对此负责。该委员会在10月21号的声明中说，拘押近200万维吾尔人和其他特厥穆斯林，强迫他们劳动，无处不在的国家监视和镇压等行为，明显是企图跟随维吾尔文化和宗教。委员会在一份新闻稿中说，根据委员会2018年和2020年听证会上提出的证据，委员会相信中国共产党的行为构成了联合国种族灭绝公约中规定的种族灭绝罪。联合国种族灭绝公约将种族灭绝定义为蓄意全部或部分摧毁一个国家、民族、种族或宗教团体的行为。康考迪亚大学蒙特利尔种族灭绝和人权研究学院执行主任海尔马修斯表示，该委员会的行动代表着第一次有国家立法机构将维吾尔人在中国的遭遇描述为种族灭绝。马修斯对美国之音说，这个将迫使政府行政部门采取行动并做出相应反应。国际社会指责中国2017年以来任意拘押100多万维吾尔人和其他特厥穆斯林，将他们关入新疆的拘留营，对他们进行强迫教育和酷刑。该委员会呼吁加拿大政府承认这个行为是种族灭绝，谴责中国并制裁涉嫌严重侵犯人权的官员。他还要求政府推动国际社会进入该地区，并支持让外界了解维吾尔人处境的那一些组织。 委员会主席丰塞卡对美国之音表示，声明中的建议是委员会多党成员的一致声明。他说，委员会的报告将呈交给外交事务委员会，由外交事务委员会决定批准或者否决其调查结果。一些专家表示，调查结果可能会经过加拿大立法机构进一步审议，并提交给总理特鲁多的内阁批准。拉乌尔·瓦伦贝格人权中心运营总监伊兰·奥兹对美国之音说，政府经常会听从委员会的建议。奥兹说，加拿大政府在缅甸的罗兴亚危机中就是遵循这样的程序。加拿大确认缅甸当局在2018年9月对罗兴亚少数民族进行了种族灭绝。加拿大政府尚未宣布是否会按照委员会的建议行事。加拿大外交部长商彭飞在与美国之音分享的一份声明中说，加拿大政府会非常严肃地对待种族灭绝的指控。商彭飞说，我们将继续与我们的盟友密切合作，推动通过国际独立机构对此事进行调查，并让公正的专家进入该地区，以便他们能够掌握到第一手的情况并发回报告。他说，我们始终对有关新疆侵犯人权的报道深感不安，并一直公开呼吁中国政府停止对维吾尔人的镇压。中国否认了其对新疆维吾尔特厥少数民族进行镇压的讲法。北京官员说，他们将被宗教极端主义毒害或社会落后的维吾尔人送到职业培训中心，让他们去极端化，并教给他们新的工作技能。上个星期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称该委员会的声明毫无根据，并呼吁加拿大停止以涉疆问题为借口干涉中国内政。赵立坚说，所谓的新疆种族灭绝是一些反华势力为了诽谤中国而编造的谣言和闹剧。一些观察人士认为，加拿大政府可能会批准委员会的调查结果，承认对维吾尔人的种族灭绝，这个可能会鼓励其他国家效仿。上个星期五，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成员鲁比奥敦促美国政府承认这个问题是种族灭绝。星期二，一个由两党参议员组成的小组提出一项决议案，宣布中国维吾尔人的行为是种族灭绝。艾文是总部在华盛顿的维吾尔人权项目的高级官员，他对美国之音说，这些决议表明国际社会已经做好准备，不单止要谴责中国在新疆的政策，还要追究共产党官员的责任。他说，值得赞赏的是加拿大该委员会花费时间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传唤证人分析报告，并得出的结论是新疆正在发生的事情相当于种族灭绝。总部位于慕尼黑的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主席多力坤艾沙表示，有关种族灭绝标签的讨论意味着这些国家了解维吾尔人处境的严重性，他们的决策者愿意调整应对危机的措施。艾沙对美国之音说，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这个是种族灭绝，委员会的决定大大促进了这一点。我们希望这个举动将是国际社会要求中国停止对维吾尔种族灭绝的更有意义和更具体努力的开始。美国之音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继美国白宫副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博明发表公开演说，提醒民主国家警惕中国统战渗透之后，美国政府又有一名高级官员发表公开演说，对中国共产党在全球进行的隐密威逼和腐化的影响活动发出警告，并且呼吁盟友和伙伴协调应对这种恶意影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的有关报道。
美国国务院负责亚太事务的助兴史达维在星期五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以及是亚洲协会共同举办的视频讨论会上发表政策演讲，详细展述中国共产党如何利用自由社会的自由开放进行隐蔽、胁迫和腐化的恶意影响活动，以及自由社会应该如何应对这项挑战。史达维说，过去数十年以来， 美國同其他嘅國家以樂觀以及善意嘅期待同中國建立聯繫，希望相互之間嘅外交、貿易、投資、媒體、學術同民間交流可以導向共同嘅繁榮同信任。但係現實嘅就係，中國共產黨選擇將呢啲嘅接觸交流武器化，將佢作為係達成邪惡目的嘅渠道。史達偉表示，中共唔單止拒絕美國嘅民主政治原則，而且係將佢視為係可以利用嘅最佳弱點。佢仲表示，世界上正越嚟越認識到中共如何利用同外國嘅接觸交流嚟施加影響、干涉以及係脅迫。佢話，北京一直聲稱雙贏以及係不干涉他國內政，但係實際上佢哋嘅行為係系統性掠奪以及係霸權。中國共產黨想要控制或者係至少係對公共輿論、世界各地政治決策擁有否決權。史達偉表示，北京所稱嘅統戰工作，亦即係習近平所稱嘅中共嘅秘密武器，就係呢啲影響活動嘅一部分。佢話，統戰有好多表現嘅形式，並且係涉及到各個方面，比如係收買政客、對不服從北京立場嘅媒體或者係企業施壓、鼓勵留學生自發愛國行為、騷擾海外中國異議人士以及係活動人士、散播有關新冠疫情嘅假信息，以及係戰狼外交等等。佢舉例話，響澳大利亞，一位前程似錦嘅參議員因為收取咗一位同北京有聯繫嘅捐贈者嘅錢而被迫辭職。響新西蘭，一名中國出生嘅議會成員隱瞞咗佢曾經為中國軍方情報部門工作15年。NBA 美國職業籃球賽因為一支支持香港嘅推文而陷入危機，荷里活唔願意拍攝批評中國嘅電影，響聯合國同世界其他國家嘅首都，腐敗醜聞背後都有中共人員嘅身影。北京嘅海外基建項目通常都同賄賂當地官員同隱藏響合同當中嘅嚴苛金融條款係相伴隨。史達偉話，中共施加海外影響嘅機構非常龐大，唔單止係有幹部數量係美國國務院外交人員嘅4倍嘅統戰部門，仲有其他幫助影響外國輿論亦係外國官員嘅機構，包括外交部、中宣部、教育部以及好多通常以獨立非政府組織以及文化交流協會自稱嘅機構、商會、學術組織、媒體機構，甚至係響世界各地活動嘅中國國有以及私營企業。史達偉表示，這個就係好比係一座冰山，水面上嘅係從事合法外交活動嘅中國外交官，水面下嘅係更大更混沌嘅隱蔽嘅行為者以及係實體，佢哋同共產黨政權嘅聯繫長期以嚟都係被忽視、忽略或者係研究不足。史達偉表示，正因為如此，美國最近將15家中國媒體、孔子學院、全美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指定為係外國使團。司法部針對中國嘅呢啲行為展開廣泛嘅執法行動，包括指控中國軍方研究人員簽證欺詐，並且喺呢個星期逮捕咗8名中共獵狐人員。史達偉指出，針對中共嘅統戰，對等原則極為重要。而呢個亦都係特朗普總統一再強調，佢話過去數十年以嚟，美國允許中國響不對等嘅情況下同美國社會接觸，但係北京卻係利用呢種嘅不平衡，現時係時候作出自我防衛。佢話，如果北京阻止美國嘅外交官自由旅行並且同中國民眾交流，響美國嘅中國外交官亦都唔應該享有響美國社會自由行動嘅待遇。如果北京繼續限制美國同其他嘅獨立外國記者，美國亦都唔應該將中國響美國嘅官方宣傳者視為係獨立記者。佢話，進入美國嘅社會經濟，獲取美國嘅技術，無疑幫助咗中國發展，但係中國共產黨卻只係變本加厲，更加列寧主義、崇尚主義、敵視西方。你哋係現時好似先至匆忙開始保護社會免於被北京改變，恢復對等係基本嘅一步。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莫宇華盛頓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嘅時事經緯。 聯合國一份最新的報告說，全球外國直接投資由於受到新冠病毒大流行的影響而減半。但是這份報告說，中國在疫情之後的外國直接投資一枝獨秀。不過有分析人士就認為，中國的這個趨勢的可持續性和健康狀況是值得質疑的。下面美國之音記者林森在華盛頓的報導。
聯合國一份最新報告說，全球外國直接投資由於受新冠病毒大流行影響而減半，但中國疫後的外國直接投資一枝獨秀。不過分析人士說，中國的這個勢頭的可持續性和健康狀況值得質疑。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簡稱貿發會議，10月27日星期二發布的一份新報告顯示，由於新冠病毒大流行引發的動盪，作為全球化和經濟信心領頭羊的外國直接投資 FDI 在2020年上半年下降了 49%， 減少至3990億美元。報告顯示，今年上半年雖然流入美國和歐盟國家的投資大幅下降，但外國對中國的投資規模基本保持穩定，再次表明中國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受新冠病毒大流行的影響較少。美國之音記者林森華盛頓報導。
歡迎收聽美國之音的粵語廣播，你在9點至11點鐘使用的廣播頻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國之音中文部粵語組網站網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頭戶口的帳戶名稱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臉書網站的帳戶名稱是繁體字的美國之音中文網，而 YouTube 的帳戶名稱就是繁體字的 VOA 美國之音粵語。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决心将所有助长人口贩运残暴行径的人绳之以法，坚持不懈的努力，争取保证使这个可怕罪行的所有受害者都得到自由。为此，特朗普总统最近公布了他领导的行政当局制定的打击人口贩运国家行动计划，目標是終止美國境內出於強迫勞動或性販運目的而剝削利用成年人和兒童的行為。這一項計劃以預防、保護和起訴這三大支柱為核心，美國通過全政府式的通力合作，將利用每一個人可以利用的工具來打擊人口販運。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和其他的机构的联邦特工在过去三年中已经逮捕了5000多名人口走私犯。特朗普总统在宣布国家行动计划时说，我们正在瓦解犯罪组织，亦都在破坏这些网络的金融基础设施。美国执法机构与墨西哥执法官员合作，消灭在南方边境跨境作业的人口贩运网络。美国政府呼吁所有国家、公司和消费者提出要求，将强迫劳动排除出全球供应链内。国务卿蓬佩奥表示，美国国务院将继续大力谴责中国共产党恶劣的强迫劳动行为以及其他人权的践踏。这个是中共在新疆和中国各地对维吾尔以及其他民族和宗教少数群体发起的镇压行动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因此对据信参与可怕的侵犯人权行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共产党官员实施了签证限制，在联合国建立了国际联盟，并发布了新疆供应链的商业资讯公告。国务卿蓬佩奥说，只要中共继续从事这一类侵权行为，我们就会继续与产业、劳工权益倡导者和其他国家的政府合作，呼吁关注这个议题，并迫使中国政府立即停止无法令人接受的强迫劳动政策。美国坚决致力于终止国内外所有形式的人口贩运。国务卿蓬佩奥说，不能够使这个可怕的犯罪继续威胁到社区和个人的安全，我们将推动战胜人口贩运的努力。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好啦，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咁又结束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